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中共商业行为要正当守法，并且表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那么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回应？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另外，中国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去世，在全球华人社会引发了极大回响，媒体观察将为您深入介绍。而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军方近年来派遣大量人员到海外学习，这种全球采花中国酿蜜的做法促进了中国军事技术的大幅进步，但它是否威胁了西方的战略优势与安全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一位前中共海军军官以及一位时政评论人来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坠毁印尼的一架客机的黑匣子，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装置。这架飞机在星期一早晨从雅加达起飞后不久就坠落爪哇海，机上189人全部丧生。搜救人员在星期四一大早就开始了在海底的搜寻工作。一位潜水员对当地一家电视台说，他们在海底的泥沙中挖掘寻觅，终于找到了黑匣子。随后，印尼航空运输管理部门负责人证实，狮子航空公司 JT610 班机的黑匣子已经被找到。这是波音737 MAX 8型客机第一次发生的坠机事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表示，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蓬佩奥在接受劳拉英格拉罕秀节目采访时被问及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行为时，蓬佩奥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挥击，来迫使中国遵守国际法，并且在商业上成为行为正常的国家。他举例说，这个星期美国指控了10名试图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的公民，中国公民。与此同时呢，还限制了对中国芯片生产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出口。蓬佩奥表示，我们也常常谈到中国目前对维吾尔人宗教自由权利的剥夺，以及中国巨大的投资可能使得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在未来陷入债务陷阱。就在同一天，蓬佩奥国务卿还接受了布莱恩·基尔梅德秀节目的采访。他在那场采访中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和目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非常的适当。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于蓬佩奥国务卿的上述说法做出了回应。陆康说，只有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美双方才能扩大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四会见了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率领的代表团。亚历山大参议员表示，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是竞争者，但不是对手。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预期特朗普总统在几周后将会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见面，北京也在密切关注美国政坛的相关动向。一个致力于倡导民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星期四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向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有关网络监控的培训和技术，出口中国的网络监控模式。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在这份年度报告里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络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自由，而民主也因此出现了倒退。报告说，中国是2018年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瓦茨指出，中国的模式对网络自由开放构成威胁，并且危害到了全球民主的前景。 这是自由之家连续第八年发布有关全球网络自由的报告，而这也是中国连续四年位居被评比国家中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星期三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这次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会议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并且警告中国四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会加速的放缓。最近不乐观的经济数据也迫使北京当局必须要拿出有效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措施，否则明年一月经济运行可能会更加充满变数，因为届时美国将对中国两千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将把它提升到25%。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在中国服刑大约有一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上个月，他被从湖南赤山监狱转移到河北淹城监狱，引发了外界对李明哲可能获得减刑的猜测。不过，今天又有消息传出，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赤山监狱。这个消息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证实，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陆方应该落实李明哲的权益保障，落实家属探视权，尽快释放李明哲。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关押在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李明哲这一次的移监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1年6个月之际，这符合中国法律所规定的减刑门槛。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在香港去世，终年94岁。这位记者出身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乃至为人，无论是在他身前或者身后，都引起了来自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的讨论。在我们今晚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去看看金庸去世引发的回响。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来历数一下这个金庸的作品啊，这个《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武侠小说，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撰写这一系列备受欢迎的小说，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拥有广大的读者。
对，
所以说他的去世啊，在整个这个华文世界里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和讨论。那么当然了，这个也有很多人在这个他的去世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就对他的这个过往的历史，还有他的为人、他的发言，来做出一番这个评比，还有做出一番批评。那么好像好评跟差评都有，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总会介绍一下，到底各方的评论是什么呢？
先说这个各方的评论啊，这个中国大陆呢，它的中新社啦，还有很多的自媒体啦，就是所谓的自媒体啦，又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因为金庸的小说呢，在中国大陆那个，特别是，就是这几十年来，这个长大的这一批人当中呢，是有非常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中国大陆有影响，香港有影响。香港因为金庸一直在香港嘛，从记者到报刊老总，然后到写了这么多小说，都是基本上以香港为基地发表的，所以香港的媒体啦、报界啦，包括台湾，我们刚才注意到台湾的政府总统发言人啦，都什么各种文化部长啦，好多官员都纷纷这个。表态对金庸逝世表示这个哀悼啊。就总体来讲，涉及到这个金庸的作品，它波及到这个所有的欧洲啊、大洋洲啊、澳大利亚或者整个东南亚了，包括美国、加拿大，所有有华人在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作品，就是读他的书，可谓是非常非常这个广大。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现在注意到，包括的英文报纸也有很多的这个反响，
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文，
翻译英文的。我们看那个英文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啦，包括 CNN 啦，包括英国的《卫报》啦等等，好多是这个世界上的，包括大通讯社都有很多反响，说明这个人不管你他后面给他什么样的评价，他的确是一位 人物，是一位值得争议、值得大家评说的这么一位人物。这正是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这个中文媒体或者关注中国文化的这个媒体，都给予金庸以足够的这个重视。
当然在这样的重视之下，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他是赞誉有加，但也有人对于他的这个反共的立场也有一些质疑和批评，所以可以说有各方不同的意见，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正面的基本上都是一点，因为他写了这么多这个小说，有这么大的读者，翻译成诸多的外文，然后又引起了就是后续的又出了很多的影视作品，有一大批影艺人员参与其中，就说金庸去世，好多这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三地的这个演艺人员都纷纷悼念，就说明他这个影响已经是跨越了好几个行业。那么大家对他不敬的，或者对他产生一些批评意见的，对他产生一些负面意见的，主要是批评他在就是写完这些小说之后，他就成功的华丽转身，由一个记者到一个作家，再到一个社会人物，再到一个公众人物，最后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到了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呢，金庸呢已经是一位这个香港这个起草法的这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而且他提出了很多现在被证明还是可行的一些建议，可惜这些建议当时不被这个香港的民主派所接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批评金庸点在于什么呢？金庸的父亲在1951年被中共刚建政权的时候，实行的一打三反，或者是反就镇压反革命的当中，被当作这个反革命给枪毙了，被中共在1951年的7月份当作反革命。当时金庸已经到了香港，但是金庸听到这个以后呢，就是不敢有任何的，就是说，大声疾呼也好，愤怒的呐喊也好，就完全把他就是作为一个苦果，就把他吞下去了，而且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呢，一直到1981年，金庸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呢就向金庸表示道歉，就用你的现在一句话来说，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死不能复生，那么就是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就算了，就把他父亲被共产党枪毙这么一个对他自己家族严重的一件事件，来他把他所谓像后来所谓共产党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把他给免掉了。所以在这点上，人们对金庸有很多这个批评的意见，包括李敖也对金庸也认为金庸是一个很虚伪的人。
是你刚刚提到的，他在北京见了邓小平，那是在1981年还是1984年？
他1981年最早先是1981年，他就去见到邓小平，而且邓小平所谓的向金庸表示歉意，我们共产党杀了你的父亲，表示歉意，也是应该在1981年。至于他1984年，他是再度去到这个北京，有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那么另外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金庸在后期的时候参与了这个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这个相关工作，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注意到在1989、1964之后，他辞去了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这样的一个辞去职务的决定，现在也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当时金庸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表态？那么很多人说他到底是一个好的作家，还是一个好的政客，甚至有人把他来与这个中国的另外一位作家、著名作家莫言来相比。
是。
那么相关的讨论又是怎么样进行的？
其实呢，金庸的作品呢，由于他的发行量是在海外，而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大陆。那莫言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就是文学奖之前呢，基本上海外是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人。而金庸呢，是虽然他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影响了这个海外东南亚、两岸三地，甚至远至美国、澳大利亚这么一大批海外的华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金庸的这个影响力要比莫言大的很多很多。问题在于，就是说他和莫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在成名之后，都是努力向这个党组织靠拢。莫言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副主席也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金庸先生他也是中国作协的名誉副主席，所以他也是在共产党认为他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党内人，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可以统战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在后来就是从1970年代以后，他逐渐的向这个 北京靠拢，实际上从他1950几年开始，或者1940年40年代末，他到香港以后，他一直在中资的机构大公报来工作。实际上大公报也是中国派驻香港的一个机构，你在大公报当记者，你也是中国派驻香港的一个人员，你并不是一个失足的一个党外人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海涛。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看中国解放军在最近10年派遣到海外学习的人员数量激增7倍，这是为了中西方的军事科研合作，还是为了盗取西方的军事技术？最近一个澳大利亚智库就此发表了研究报告。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前中共海军军官姚成先生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中国解放军在近年派遣大量人员到西方进行科研合作，有的时候隐瞒这些科学家的军方背景。这种被中国军方称为全球采花、中国酿蜜的做法，强化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却进一步危害西方的战略优势。这份报告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是也引来了中国官媒的批评。《环球时报》称，报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政治化的谴责。到底中国军方人员是如何在西方国家和大学内活动？是为了科学研究合作，还是军事技术窃取？西方国家对此有多少的认识？而在美国政府加强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同时，军事技术领域是否应该作为下一个目标？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姚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那么第二位，刚刚这个在我们荧幕上已经出现的第二位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两位嘉宾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先播放接下来这个长达8分钟的一个访问内容，那就是这一份名为《全球采花中国酿蜜》解放军与外国大学的合作的报告，这是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的一名 研究员，他叫 Alex Jasky 所撰写的。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周安兰。那么因为时差的关系，他无法参加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不过在稍早呢，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特别谈到他为何会选择解放军在西方活动的这个主题来进行研究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它的主要发现是什么？重要性在哪里？以及报告所引发的一些反应。我们下面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发现了解放军每年会派一些军事科学家到海外做研究和学习。那我觉得现在都没有人在研究，都没有人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事情，发现了中国解放军每年会派大概300个军事科学家到海外的大学去交流、去学习，然后他们会去西方最先进的大学学先进的科技。
你在这篇报告里面提到，这些所谓的解放军的学者到海外去学习，有的时候他们会掩饰他们的这个军方背景，所以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交流学习，是不是有与这个盗窃机密相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觉得西方国家或者这些西方的大学是否了解这样问题的严重性呢？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来自解放军到海外的科学家是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然后他们大部分也不会掩盖他们的军事背景，但是有一些来自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还有来自火箭军工程大学的科学家，他们去海外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式来掩盖他们的这个军事背景，比如说来自火箭军的科学家，他们就会说他们来自一个叫西岸科技研究所的，然后其实他们就是火箭兵的，但是到现在西方的大学和政府，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不太了解这个事情，他们都没有发现过有这么多个军事科学家到他们的国家，到他们的校区来做研究。
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解放军的人员他们到西方学习的时候并没有透露他们真实的身份啊。那你认为他们到这西方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应该有两个，首先他们是想学会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导航系统这些领域里面的科技，但是他们有可能在盗窃我们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因为他们知道解放军的科技没有西方的好，所以他们要用各种方式来跟我们竞争。
你希望你的这份报告能够在西方的学术界甚至西方的政界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你希望你的报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目标吗？
我首先希望西方的国家和学界可以意识到这么一个事情，有这么多个这么多来自解放军的科学家到海外研究做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但是我还希望那个大学和政府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这种交流，比如说美国可以拒绝这些解放军科学家的签证，这样就很容易结束这个问题。
你在报告里面特别也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合作可以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可能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那特别强调说，澳大利亚，你所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重灾区哦。能不能跟我谈谈你的报告里面到底发现，这些所谓的交流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为何你会把它称为是一个重灾区，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呢？
澳大利亚现在跟中国的交流非常多。然后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学，所以他们都跟解放军还进行了好多交流，我估计澳大利亚已经接受了300多个来自解放军的科学家， 然后这些科学家研究方向，包含着超级计算机，然后那个解放军的超级计算机是来试验核武器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澳洲的研究员跟中国的中国解放军的研究员还一起写过600多篇文章。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全球跟解放军合作这方面是最前列的。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份报告，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搜集资料？那你的主要资料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报告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写的。我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公开的，有大部分是来自解放军的报纸，比如说《解放军报》还有八一网，还有一些资料是来自一些学界的数据库，比如说有一个数据库集合全球的一些学术论文，通过这些学术论文就监察了那个西方跟中国解放军的合作。
你的这篇文章现在在西方世界有很多的一些媒体都报道了，包括 CNN， 包括了这个《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都已经报道了。那么你在澳大利亚当地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这个采访啊。你本来有预期这篇报告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回响吗？那么另外，除了西方世界的反响，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反应。我们知道中国的环球网那么也有文章，甚至他们是批评说你的这个报告是胡乱编作的，那么说这份报告不是就事论事的在沟通交流，也不是心平气和的客观评论，而是充满政治偏见的表达。你怎么看你的报告所引发的这么热烈的一个反响？那么怎么看来自中国这样的一种批评声音呢？
我觉得在澳洲的反应是挺好的，现在有许多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但是中国的都是很反对我的报告，因为这些我报告所揭露的东西对中国共产党不太好，他们觉得让他们丢脸吧，但是他们其实没法反撤我提到的证据，因为全是来自解放军自己说的一些东西，还来自学术论文，所以他们其实没法那个反驳这些东西。还有我觉得中国的引才计划，比如说千人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住在西方的华人科学家要回中国进行研究，再回中国工作，然后他们回中国工作的时候，就会带来他们在西方学的东西，所以这个对西方的科技研究是一个的影响不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你 ，Alex Joski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首先请教姚成先生。姚成先生，您刚也听到了这位作者的一些说法，能不能就您对这个中国解放军内部的一些了解跟我们谈谈，中国军方派遣人员到海外去学习，这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为什么根据这份报告所说，在过去10年我们看到了将近7倍到8倍的人数的增长，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位学者的这个报告呢是完全真实的。这个中共军队什么时候这外派这个人员到国外学习呢？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一个82年的这个英阿马岛战争以后呢，把中共呢打醒了，他发现呢这个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这种思想完全不适合于现代战争的。所以开始在这上面做准备了。
嗯哼。
当然到了9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邓小平说这个军队要忍耐，要支持地方的经济建设。所以呢，那时候因为经济不发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89年以后呢，西方世界呢对这个中国制裁， 北约呢对中国呢又采取武器禁运，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这个想获取一些新的科学这个武器装备呢，他不可能这个派出这个现役的军人身份出去，现役军人出去，他肯定这个西方世界肯定是要制裁不接收的。那个我那时候正好在海军司令部，我记得从90年开始，国务院呢，每年要拨15亿美元的经费，缝双给空军，缝单给海军。那么你看看90年给那个空军，这个买了苏-27这个空三十，芜湖的空三十，然后91年给海军买87潜艇，92年又给空军随时买苏-27，93年又给海军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就是给我们海军买的现在这个哈尔滨舰。那么买这些舰，这个装备进来，它需要这个使用它，
对，
掌握它，
人员来操作，对，
使用它，掌握它。所以从我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就是从海军90年开始，大量的外派一些学生，那时候海军统管这个的部门叫海军装备认证中心，他这个主任呢是叫刘朱明，是刘华清的二儿子。那时候呢，他从各个院校选拔一些，大学生吧，到海外去留学。我记得跟我同事的有一个人，为了买这个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上面配这个卡式反潜直升机，他提前3年就到了，就化名的身份，到了俄罗斯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做这个卡式飞机直升机。因为他跟这个导师呢叫达林教授呢，这个卡是属于卡式飞机的直升机之父，他的学生呢是俄罗斯的卡姆夫设计局和格罗莫夫设备院的主要领导。所以呢他进去以后他根本不学习，他的这个飞机知识
他都在做些什么呢？
他就是收集情报，他收集完情报以后交给这个海军装备认证中心，装备认证中心呢进行认证，然后呢向军委报项目，然后才有了93年的中俄的武器协议，就是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这个卡式直升飞机。因为掌握了整个情况，这个他提供的所有的资料，这个导致了军委和海军下决心买这2条舰，
好的，
和这24架飞机。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姚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故事介绍。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我们的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那么陈博士，当然很多的这个民间人士也好，或者是观察人士也好，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世界各国的军方人员的交流或相互的培训交往，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多年来也都不断的在进行的，为何各界独独要把目光锁定中国解放军？那么就像刚刚姚先生所说的，这些解放军派驻到海外的人员，他们肩负的主要任务到底包括哪些呢？
我想他们在海外肩负的任务，刚才两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获取西方的军事情报，提高自己国内的军事技术。关键是在于刚才您也谈到，各个国家都有这些方面的军事技术的交流啊，科技的交流啊，提高等等，为什么独独对准了中国？我在想这个事情和中国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本身，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在统治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对称的现象。现在虽然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开始明白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够明白，就是说什么叫不对称呢？有两个不对称。第一个就是说，他多年来虽然是说他在和苏联搬了以后和美国靠近等等，做了这些重大的一些外交转变等等，但是在中国内部，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是把西方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立国基烈基础作为一个敌对的，也就是说，他对内的宣传那一套从来没有变过。他的宣传，他实际控制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变过，都是以美国和西方 以世界的基本秩序，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为敌的。但是他对外又说一套，是完全是我们并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对外和对外对内是两张皮，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个是对内，大家知道，你看前一直在说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而且大家也知道，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还出了那个片子叫《较量无声》，就是讲西方如何如何的要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如何如何的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对世界扩张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就是它对外和对内的是完全不一套的，不一样的一套语言方式、宣传方式。另外，它在实践上、军事实践上、政治实践上，实际上和它口头表达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实际实践上，例如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非常高速的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并不是多宣传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在口头上都说的是要大家共同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啊等等，但实际上，例如在2015年，他习近平还公开说给美国总统说，我们并在南海并没有任何的军事企图，也不做军事设施，但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它的实践上是大量的军事设施，而且进攻性的军事设施，在这个它的礁岛岛屿上建立起来。所以这样，你们就国际社会就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它是和这个世界的主流秩序为敌的。所以它和其他的国家是不同的。它如果和盗窃了军事技术，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能力，使得自己长肥长大了以后，他是要挑战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这一点是和其他国家是非常不同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几位网友想要表达看法。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窃取西方军事秘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在前几年的军事内部教育片《无声较量》中已经明示其共产原教旨立场。大陆公派出国都有一个安全教育，就是进行间谍活动布置。中共早就为了中美必有一战在做准备，所以着力在渗透自由世界，同时建立网络长城，防止侵入，正是出于其间谍活动的反正。那么这位署名叫孙波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其实中国军方偷窃技术也只是应用技术，在核心原理层面，美方不用担心，中国掌握不了原创技术，他们也没有能力去研究、去破解最核心的技术。中国到处是好大喜功，实在搞不出来，比如芯片，就找民工加工一个。而另外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一个专制封闭的政权，其军用和民用技术只能靠技术间谍和巧取豪夺，如果不盗取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不要说科技的更新换代，就连现在的技术水平都很难维持。军事产品和民用产品只会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中共越专制封闭，盗窃技术只会更加的疯狂。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还想继续谈谈的是，在这篇报告里面他也提到了，尽管说很多来自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这些学者或人员并不会隐瞒他们的军方背景，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些军事单位呢，特别他还说了，比方他们举例说，在这份报告里面他说，这个部分军方人员隐瞒自己的军方背景，把学校，比方说把国防科技大学变身为叫长沙科技研究院，把火箭军工程大学变为西安高技术研究所。那么这样的一种隐藏身份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想继续请姚成先生跟我们谈谈，如果这些中国军方人员来到了西方世界，他们不隐藏军方身份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隐藏身份的情况下，西方世界或西方的大学又要如何的能够来理解他们真正的这个背景呢？
即使外派到各个西方各个大学学习的人呢，他有两类。一类呢是帮助中央军委呢摸清现在先进的这发达国家这个军事装备的发展情况，他会给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特别是海空军， 这个火箭军提供一些信息，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是说这方面是一个。现在你们应该大家应该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中国的军队在各个地方的大校都设有叫国防生，就是说这个大学生一进入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他就被定为毕业以后就到军队去服务，他就叫国防生。他的这个上学的费用呢全是军费开支，他按照士兵按照这个院校的学生呢给予生活待遇。这些人呢将来这个学习以后读研究生都是到这个西方世界去读他专业里面的一些科学技术。这个分两方面的。那么中共军队作为军人来说出国是很难的。对外呢他为了不引起西方世界的这个关注吧。
嗯哼。
还有一个他是对内。因为这个很敏感的，在同学之间大学生之间，如果说他是以军人身份出去的，他这个会引起是不好的这个动荡。因为军人不能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国，所以呢他也要把它变成这个各个地方的机构的身份。你比如说我那当时出去也出去，我就是哈尔滨飞机工业公司的直升机办公室的工程师。
嗯哼。
一套护照啊什么身份证全部做得好好的，给我弄的。那个他不可能用军人的身份，这个原因。
嗯，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在这里啊引述一篇，这个是中国军网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这个专访报道。那么这篇专访报道呢，特别介绍了这样一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过，那么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在国防科技大学担任研究员的这样的一位军方人士。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自己以这个所谓"一帮采花，中华酿蜜"为名来报道这位海归研究员呢、啊。那么报道里面还引述了这位研究员的话说。他说他要学成报效祖国，一生永远跟党走，这是他坚定的信念和人生的追求。那么也提到了他在国外留学期间，无论研究工作如何繁忙，他时刻关注时事政治，同时呢还经常组织来自学校的留学人员的交流学习体会，他的宿舍也成为海外留学人员的接待中转站和党员之家。这是在今年的六月份中国军网上的一篇报道，自己是这样写的。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特别也有很多人说，对于党的忠诚度似乎成为这个中国军方在派驻海外人员的时候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报道，是否也因此引起了这种思维，让西方更加的警惕这些来自中国的这些有军方背景的人士？
是，这个报道刚才说了，已经非常鲜明的看出了中国内部，特别是军方内部，中国党和军对军队的控制，它是非常的滴水不漏的严密控制。他知道这个军队如果是一旦是知道了外界的信息，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军队就不好控制了。中国共产党恐怕是在世界上控制军队最严的国家。大家知道，在1989年，这些进城去镇压的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这几十天之内，他们不能接触任何外面的任何消息，包括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是不是民众上街在游行，他们有些哪些基本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等等，通通不知道，全部完全是信息彻底的封锁，然后才能让他们进城去镇压。如果是说他们知道了一些基本情况的话，恐怕在镇压的时候就会发生，在中共上层来看就会发生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在对海外的同样是如此，更是如此，因为海外它有自由的那个信息交流的空间。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在派驻海外的这些留学生，特别是据我所知，特别是军方派驻留学生，他们的控制，思想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包括领馆的控制，包括他们在各个这个留学生之间建立党支部、党小组，怎么样随时学习、随时控制， 如果稍有一种不同不普通平常的表现出现，马上把他们送回国等等，这些情况是都在发生的。所以刚才说的这种，这样就这样，刚才这一位那个在国内宣传他怎么国在海外学习国内量力，实际上就是这种强行的信息封锁和强行的洗脑灌输的结果。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隐瞒身份发展下线，这不是间谍是什么？还有合作不是单方面的窃取，而是双方互利。话说中共敢不敢对他国开放自己的军事科研领域？还有这位署名叫王小米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我觉得更严重的是无法分清楚哪个华人学者会是间谍，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为共产党效力，前一个小时还是学者学生，从大使馆出来就代表祖国了，成为间谍不过是分分钟的事。这位署名叫三叠记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还是怕的，怕学了技术挣他们钱，等在全世界挣钱到一点地步，怕他们搞垮世界的经济，垄断市场。一开始美国不怕人家学，因为总想你们认同他们的文明，但是中共学技术不认同文明，想输出自己的价值。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戴维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真的，澳大利亚真的已经被渗透得很严重了，我在读的墨尔本大学居然有党支部，另外有很多留学生参加了和大使馆有背景的联谊会。那么还有这一位署名叫 Ogadimu Akad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投了这么多年的技术，核心技术率才16%，说明了盗窃知识产权根本没用，回来全吃喝嫖赌去了。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派遣经过伪装的解放军军事科技人员到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借由学习最新科技暗中盗窃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这是必然的策略。那么我想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姚成先生，姚成先生，我们现在就来关注的是这个技术的回收率。刚刚就有观众朋友网友也提到了说，到底他们在海外学习到的这些，甚至也说美国不需要担心，因为核心技术是学不来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份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近几年来中国军方人员到海外学习的很多都是现在的当前的最新科技，包括了导航技术，包括了这个无人自动驾驶，包括了量子物理，包括了这个信息还有解码的相关技术。到底这些年来中国军方自身的研发能力有多少？那么又有多少的成分是来自于西方的技术呢？姚先生，您的观察。
这个占的比例说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是说大部分的东西是偷取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禁运，就是几十年都有武器禁运，那只能偷。他们偷技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呢，你要想消化这些技术呢，就是高科技技术呢，你必须要进行人员的培训。那么这些人出国，他就是在这个专业方面，主要的是在专业方面培训。另外，中共还有一个军队还有一个现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特招。你从海外一个某一个研究，比如说雷达的、无线电的这些方面的人员回国了，甚至没有回国，他就会把你招到部队入伍，叫特招，一下子就给你收个少校、中校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海军，一些航空母舰上的一些技术，基本上都是窃取来的，因为中国研发的能力很差很差，他根本就造不出来。你像那个瓦良格那一条舰，他都造不出来。现在造出来的舰，甚至很可笑的就是说，马永明教授就是说在新的航母上，就是常规动力航母上采用电磁弹射，这个是在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你像很多的人，他马永明的团队里面很多都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德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了。如果说我们谈到了技术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些都是当今非常重要的，有些是军民两用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么 在中国学习了以后，不管他是以盗窃的方式或者他是以合作交流的方式来进行，那么他们在持续的在这一方面的前进发展，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对西方的所谓的战略优势，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也都已经承认美方在战略方面的优势这几年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是会如何的来危害西方在战略上所占的过去的这种优势呢？陈博士，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目前的一些措施，就是包括目前特别是美国对这方面的警惕，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些网友说中国偷不到什么技术，你弄到的技术都是过几年它就作废了，或者说这个可能是，但是就在一些应用的技术上还是会起相当重要作用，例如计算机的云计算，就是大数据的计算，那种计算后来对于它的整个的，包括它的核武器的改善，包括它的导弹的改善，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大家也知道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那些教授，一教授和解放军的科学家一起使用了澳大利亚的经费赠款230万美元来进行研究，实际上对他们中国的那个内部的武器技术的改造更新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这点我觉得还是不能不防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嘛。你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可以盗窃或者模仿其他的技术，当然你恐怕原创性的、原发性的这个创造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这个原创性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它可以很快的 copy 很多技术过来，直接的使用，在这应用技术方面直接的用他们方面，例如大家知道的计算机这方面，包括 iPhone 是手机方面，那个华为啊这些，他已经搞得模仿得非常好了，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 iPhone 等等等等，都说明这些应用的技术是可以模仿的，而且还是可以模仿得很快的、很好的，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警惕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加强警惕，加强一些制度性的规范的建设，防止这种盗窃的现象再次发生，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啊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有一种间谍活动，称为是统一战线。中共把该间谍活动伪装成民间交流活动，滥用西方国家的自由权利来偷窃西方的军事技术。中共采用大清朝的策略，该策略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中共没有军事优势，中共只侵犯中国人的人权；如果中共能和美军打成平手，他们就会侵犯全球人的人权。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博爱的这位网友呢，他发来的看法是，他说，大陆自从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当然这种行为本质是盗窃，希望美国和西方包括日本要加强该方面的紧密合作，避免类似东芝事件的再次发生。还有这位署名叫 So Are W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见过小偷，但没见过像土共这么蠢的小偷，偷就偷吧，还到处显摆，还写成报纸。而另外这位署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说，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原本可以服务人类社会，邪恶的体制让国人的勤劳智慧走向了歪路，专门与国际主流价值反向而行。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那么在这篇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在访问当中也听到了作者 Alex Jasky， 他甚至说，也许有一些大学可以考虑，或有些国家可以考虑拒绝给予这些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人员签证，那么来防堵进一步的渗透或者是盗窃行为的发生。不过呢，那么他也采访了很多被他点名到近几年来接收了很多中国军方人士的一些西方的大学，包括了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那么他们都表示，这纯粹是一种民间的交流，这是全球的一种学术交流的部分努力，所以不认为这个学校方面被这个所谓的军方盗窃行为所侵犯了。我接下来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您怎么样看待各个大学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应？从学术层面要来杜绝所谓的中共的盗窃行为，能够有效达到吗？
我觉得这个困难度相当大。 确实学术界它有学术界的它的基本规范，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就是说基本的学术原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你防不胜防，你不也不可能让其他的人不知道这个基本的原理，他可以学习，但是有些技术，就是说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有我们的知识产权，这些技术是必须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法，知识产权的如何你不能盗窃的，如果盗窃的话那是巨大的犯罪，而且等等等等，所以这方面可以实行非常严密的法律制度建设。至于其实刚才说到的那些包括军方的人员他的签证禁止，当然是可行的措施之一，但是我还是想的是，实际上中共他实际上是对只要是中国人他在海外获取了这些技术，尽管过去他不是军方的人员，尽管他过去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如果这个人在科技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就，特别是在技术上这些方面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是会用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买回去，把它挖回去，把它弄回去。这里就是涉及到整个，但是中共那个系统又是完全封闭的，它是特别是在基本的信息系统是完全封闭的，因此他对这些人是希望能够通过单方面的灌输的方式，洗脑的方式。所以在对于西方来说，打开中共的网络，打开他所谓的这防火长城，打开他所有的对信息的封锁，这个交流实际上本身对中共是极大的摧毁，他的所有的这些人员的忠诚度很快就会消散掉。所以说这一点是从根本上挖他的坟的东西，而不是说是像个别的那些有些人去学了技术然后回到中国为中共服务，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防不胜防的。
好，我们在这里啊，在请姚成先生做最后的这个结论还有说明之前，我想我们再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看法。这个第一位是 STGY007， 他说中共盗窃西方军事技术的速度永远跟不上西方军事变革的步伐，一个党卫军的落后体制和西方的国防军根本没法比较，解放军这几年的军备建设只是虚胖，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存在代差。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HitHitHit25cents 这位网友呢，他说这个外国领导人何尝不知道中国的所作所为和目的，只不过台上演戏台下勾兑而已。所以他后面提到，表面上打打维护本国利益的大旗，背地里会默认中国的各种侵略，直到今天川普总统的出现。我想最后一分钟时间想请姚成先生来谈一谈，那么提到了美国政府在最近就在这个星期也公布了，司法部公布了起诉多名这个中国这个公安厅国安厅江苏国安厅的人员盗窃了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那么现在也有人说美国的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在加强打击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察，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要来锁定在军事技术的领域呢？一分钟时间。
我认为在人员的背景调查上面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人他就不是军人，他就是国防生也好，或者是有血有成就的人，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到军队去的，这你在人员上防不住。我觉得美国要防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些军事技术，你比如说这个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只有美国有，俄罗斯都造不出来，那么中国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毫无疑问是跟美国学的。所以我希望呢，美国一般的技术守不住，那么这些关键的技术一定要守住，一定要严格的对这些学习的人做背景调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姚成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为何必谈邓小平，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